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在这样宝贵的时间里面一同来聚集，主啊，一同在这里真正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光，真正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耶稣啊，你用这样宝贵的时间成全你的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深深相信，主啊，是的，你既然愿意我们在这样的聚集里面，你就用这样可爱的时间，用这样宝贵的时间，主啊，成全你要成全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啊，我们上次我们交通过了关于我们这一阵子要交通的关于十架的救恩救赎。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这个序言，这是开头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在讲到关于基督的血，关于基督的血啊，手中一张纸，关于基督的血。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啊，就着神来讲，这个血死复活升天，这才是一件事情啊，真是一件事情。一提到血就证明他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圣经上下文可以用血呢就把基督的死给解释进去啊，这是一个一体的，切不开的。一提到死，那死跟复活是一体的两面，以基督的死联合就有基督的复活联合，所以本来就是一体的。真正进入基督的死，就一定进入他的复活。所以那复活呢，我们还有一个升天，那实际上复活就在另外一个境界，但是圣经里面就有升天这个词，所以我们又把它分开来讲，这个原因啊。那所以当然圣经里面用血啊，实际上就涵盖了他的死。那我们现在呢，回头一下这个血呢，我们这基本的真理啊，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般呢都好像不太讲到血啊，这个是很基本的真理，那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某些基本上来讲非常的重要。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提，现在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对血呢，我们在这讲义里面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对神，有没有？对神，这里面哈，一个对神，一个是对撒旦，翻过来是对撒旦，最后呢就是对蒙恩的人。啊，这个我们很基本的东西要知道啊，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啊对撒旦，一个是对蒙恩的人。对蒙恩的人，那我们看一下呢，一个对神，我们提到的一个点，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对神与神，有没有？与神，哎，你们看了讲义，讲义真有啊！上个礼拜那个才姊妹说已经有了，这不要再拿来了，这个今天又补了几张，来。对神是什么？基督的宝血，对神与神和好了，这是一个关键。对神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哦，不要这个罪一定要知道，不要一提到宝血就知道是赦免我们的罪，不大那个哈，不大那个。第一个跟神宝血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对撒旦呢，翻过来。对撒旦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胜过什么？胜过撒旦，让我们能够胜过他。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跟这里所见证的道。那胜过他后面就讲了两个点，一个不控告，一个什么洗净良心，这很容易记啊。所以对撒旦就是让我们胜过撒旦，胜过就讲了不控告跟洗净良心。第三个呢，血做什么用？对蒙恩的人，血让我们做什么？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就是三个大点，一定要知道啊，这很基本的东西啊。第一个，对神保险，对神就是让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个， 宝血让我们对撒旦就是什么，让我们胜过撒旦啊，胜过，胜过就是胜过他的控告啊，胜过他还有良心能够平安嘛。第三个，对蒙恩的人，宝血做什么用？让我们承受神一切的应许。对，这很容易啊。好，这三个点要注意，不然就是人家会讲说基督徒连宝血都搞不清楚，连搞血都搞不清楚，这个好像不大对了。好，第一个我们看，因为这跟我们切身关系啊。第一个讲到对神与神和好，那我们分成两个段落来讲，一个讲到神所成全的这一面，一个讲到人应该负责的这一面，人的责任这一面，两面。那第一个就讲到神的成全，那就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预备来。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与自己和好了。好，就是借着血，借着血成就了和平，让我们与神和好。你知道因着为什么血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因为血就是一个死的记号，在万有中血就是一个结束的记号，流血就见证他死了，流血就见证死了。所以耶稣死了，要注意哦，他是以肉身代替代表的受造之物接受神的审判。哦，这一点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里面是神啊，神不接受审判。这一点真是啊，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喊了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到成的，还没讲成的以前，他讲了一句话，没有，还讲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一句话，怎么知道他受了审判？用肉身受审判，以肉身代表所有的旧造，以肉身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接受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喊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怎么样离弃我，对不对？当神，所以可见怎么样，神有没有离弃他？神就离弃了他。就在神离弃了他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审判了他，所以他就断气了。但是在断气以前，他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先说清楚，先说出来啊，讲到什么成了，先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出来，就告诉，因为我们不懂嘛，看不清楚嘛，所以很多的话他还要，人走了以后，他还要来，另外再兴起保罗来，兴起使徒在他复活圣殿以后再兴起保罗再来传呢、啊，因为很多地方讲不清楚了，啊，他只能讲到他要死，要死，要死后三天要复活。那讲到他要死，他要复活，那门徒们都还搞不懂，那个十字架救恩他们怎么能懂？不可能懂。好，所以呢，你特别注意到，所以用流血来见证他死了，以肉身代替受造之物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在审判中，这个跟因着人堕落嘛，人堕落，亚当一堕落以后，天就起了凉风嘛，整个环境都不正常了，地就开始长出荆棘之地，所以就。神就审判因着人的缘故呢堕落了，在眼光中整个神好像撒旦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所以撒旦的权势进来了，死亡进来了，所以这个整个旧造跟神就产生敌对了。所以借着审判，那在神的眼光中就整个旧造结束了，所以非常奇妙，在神的眼光中整个旧造结束了。那实际上我们从时空看，我们看万物万有好像老样子嘛，还不是老样子吗？但是就着神来讲，万有有个新的开始了，有个新的开始了，在神的眼光中真是有个整个旧造结束，所以一个新的开始。那就像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一天啊，神带领他们要出埃及了，在逾越节，所以设定了逾越节，在那个月 实际上呢，那个月就是我们现在的西洋历的话，等于七月。那七月，神就说，告诉摩西说，这是正月，然后呢，这是正月，然后月节那天开始，前一天七天呢，到正月初一，准备要过月节这件事啊的事情。所以呢，神说是这是正月，就是正月。是正月一号，就正月一号，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啊，就是神来看也是一样，当主耶稣受了审判，一个新的开始，而且重新的开始哈、啊。那这是一个，所以就是神来说，旧造就借着耶稣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整个受审判，整个结束了。从此以后，在神的心目中就有个新造的开始。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在复活的里面，在基督复活的里面。好，那所以一提到让万有跟神和好，那这里讲到我们讲到哈，万有与神不和好的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有没有？那我们呢？你不要看这小小的一段了，我就把圣经里面关于血的部分就把它整个连起来。连起来，你在圣经里面你注意看哈，因为第一个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跟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要起诉七章十七节这里提到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没有？因此人跟神不和好的原因是人犯的罪，而基督的血呢，第一个就来洗净我们的罪，因为罪洗净了以后怎么样，就叫我们称义了，有没有？为什么称义？就是因为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了，我们称为义人了。而且因着血成全了救赎，因着血成全了救赎，所以啊，有的就像认为是他是把血看成救赎，救恩是从死开始，在我们身上定死开始。好，那个血是反了救赎，因为宝血洗净以后，这个旧生命还没有动它，旧还是旧生命嘛，这搞清楚了啊。上次我们提到过了，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称义的不错，还是个罪人，还是一个，他是个义人不错，罪人因信变成义人，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但这个义人还是个旧人，这个旧人还没有讲到死啊，还没有讲到死啊，还没有讲到基督的死，所以这个血呢？成全了救赎，把我们赎回来，所以因为血买我们赎回来归给他，所以这个救赎，赎做什么用？就赎回来嘛，主耶稣付代价来赎，所以这里提了，因为血买我们就赎我们归他啊，赎什么？ 就把我们这个人赎出来归他，因为你犯了罪，这些东西一定要付代价的，不但付代价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称为义，而且怎么样，他把我们这个人赎回来，这个人归给他了，赎以他呢，那赎以他就是一个分别出来归给他为圣的光景，因为赎以他就归给他了，归他就在旧约的原则就是归他为圣了，那赎回归他呢，所以要注意哈，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归回给他，这个祭名，我们这个身体将祭名一样归回给他，在这里是一起归他了，反正他一起处理了，所以血跟死跟复活跟升天是一起的，归给他以后他就开始处理了，这个人他就要开始要解决了，要解决这个人了，现在只是归给他，归他就分别为圣，所以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所以这个血是死人成圣之约的血，为什么是死人成圣之约的血呢？因为血把我们赎回归给他，这都是旧约的原则、哦、同样一只羊，母羊同样一只羊啊、羊在那牧草上，那是赎的，是人的啊、在自己的厨房宰杀，那是赎的，但是等到这只同样一只羊，你要是把它牵到那个牵到祭司面前，祭司来杀了，那只羊把它放在坛上，就显出一个光景，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它是圣的。 同样一个羊在猪王杀，那就是熟的，放在坛上就显出一个见证，是归给神，是圣物。哦，所以你要注意到，这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这是都是旧约的原则。好，这是一个。然后在约的里面，既然是归给他了，这解决了主权归属的问题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再不再有主权了。说实话，一个基督徒，他若感受到他是基督的血所买回来的，他的一切所有的应该都是神的，归给他，你不再属自己，是属神，把他付的代价，那就要神得着我们，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立约的血。那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罪的问题在神面前解决了，所以我们跟他就和好了，就分享神的儿女啊，他的荣耀就能够分享神了，万有跟神和好了。这很奇妙，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问题。怎么说呢？就说当我们跟神和好以后，万有也跟我们一样，就分享了我们跟神的和好。所以都是因着我们的缘故哦，你看受造物啊，因着亚当犯罪了，所以整个就影响整个的环境，影响整个的受造物。因为神，所以神他是创造者，创造者把受造物当作一体来看待，都是一体的。他把受造物当作一体来看待，所以当人犯罪了，整个受造物就不行了，时空的万物就不行了。然后等到人跟神和好了，万有怎么样，就分享神儿子跟我们的和好，万有就分享这个和好，很奇妙啊，神一体的。所以当我们长子就带众子进荣耀中，然后我们一进荣耀中，所有的众所有的受造物怎么样，万有都在基督里怎么样，就同归于。所以神一直把受造物当作一个整体，当中一个人互相牵连，互相有瓜葛，互相牵连。哦，好，那神要成全这个和好，对，没有错，这成全了，因着血，这他预备好在那里了。但是人的责任在哪里？人的责任这里提到了，人的责任就讲到认罪、悔改跟相信。我想我们在座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应该有这样的经验，那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是比较在过应该会比较清楚啊。那常见的罪呢，在后面你要知道，第一个你要知神呢，他虽然是一个爱的神，但是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没有错，他爱罪人，他爱罪人，但是他怎么样？他厌恶罪恶。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为什么神的主耶稣他厌恶罪恶啊？因为神厌恶罪恶，所以他会厌恶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当神的儿子耶稣承担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就结束他的生命。置他于死地，就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这么说：当神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恨恶罪，恨到一个地步，怎样把他的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基督徒应该认识。这才显出他的性情是怎样的圣洁哈，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圣洁的性情，他能够这么厌恶到一个地步，他所爱的独生子都被他弃绝，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21:22呢，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主耶稣特别指出来，在人的心里面啊这几个罪哈，我们稍微念一下好了，我们翻过来第二页哈，就是从人有没有？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反毒、骄傲、狂妄、 这一切哈，这里三，这都是讲到在人里面那个罪啊，那只是指出来。那每当讲到这些的时候，当神让我们在良心上闪亮的时候，就是神真正要做工要赦免我们的时候。那这里特别提到呢，就是神要带领我们悔改的时候，当人，那主耶稣当然了、啊，这因着他厌恶罪的性情，所以这里呢，我特别提到呢，这都是圣徒们所讲的话哈、哦，罪的几个特点，你要注意到罪在身上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像罪像汽油一样哈、啊，真是泼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当圣经上讲到。地狱的烈火，这人身上还得了吗？那个点上汽油，人身上罪在人身上，就像汽油泼到人身上一样。所以当人第四天审判的时候，那地狱的火就烧到你身上来，一定。好，这是神的公义啊，这是神的公义。那时候提到他罪，这是罪的一个特性。哎，什么地方有罪，那个东西一定往那里烧，一定神的审判往那里走。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而在罗德的妻子他离开的时候，他是带着索多玛、俄摩拉的光景离开，所以虽然这个火是降在索多玛、俄摩拉，也一样，这审判也落到他身上，因为他跟他一个素材，一个东西。所以当地狱要焚烧的时候，当地狱要焚烧的时候，就这么这形容啊，就是当地狱要焚烧的时候。你就是地狱的材料，你纵使不在地狱里面，还是烧到你身上来，就这个意思。无论你在哪里，就带着这个东西了。所以这是一个啊，因为本身它就带着地狱的火，啊，这一点很重要。这罪，因为神是对付罪，神就是对付罪，厌恶罪。第二个，罪有一个力量追你，有一个力量追你，所以你无论到哪里去，它就追你到哪里。所以有句话说，若有一文钱还不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你无论你到台湾，追你到台湾，你到美国，追你到美国，因为那个东西一直在你身上，一直追你，最有力量就是追，所以就追到天堂门口还一直追你，他一直追你，这东西所以不对付就是不行了。我记得啊，这是给我们印象为什么很深呢？所以我们在九。七几年，那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那也不是神，也不是我们自己要这么做啊。这个东西很奇妙啊，这是神自己做的，神自己做的。因为当好像当我们跪下去哈，我们你知道我们在那里，我们那时候在学习的时候，牧师带领着我们，那时候在早上、中午、晚上，大概都有。三次的祷告会，都有三次的祷告。那祷告到最后有一次呢，啊，跪下来以后，好像神就叫我不要祷告，你不必去祷告这件事情，你要去处理，不要祷告，到这个地步，真是这样。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你不要，就是叫你不要祷告，你赶快去处理这些事情，去对付这些事情。后来圣灵很奇妙的做工了，就是这些同伴，我不晓得我们的罪这么多，真是哭哦，所有那同伴都哭哦，哭的那个地板都是水哦，很难呢。我这不是很难，就是说，当这个火要点燃，这悔改的火在人身上要点燃，也是经过蛮长的时间的，烧不动了，这人烧不动了。所以那时候给我们印象很深，这是人圣灵在人身上做工。能够让人撕破脸的，真的撕破脸对付罪，那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罪全就是敞开了。那为什么？因为人真是麻烦，你知道吗？所以你才会知道，这个连犯罪的时候，哎，人认罪的时候都在犯罪。哦，真是这样，一面认罪还在犯罪，还认罪的本身就是在犯罪。我才晓得说，哦，这是人真是复杂。人真是不同，真是麻烦，这人本身真是麻烦，这是呢，除了在神的光中活着，真是没有办法看见。所以他这个当时就不晓得为什么认，后来就是认罪以后，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兴起》，把这些我们过去啊圣灵怎么带领我们认罪悔改的书，那在写的时候， 这是进入第二个月了，还是一样。那那时候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我本来很喜欢读圣经，最喜欢读圣经，那到一个地步，神好像就不要你读了，没有办法读圣经了，很奇怪，就让你去祷告去认罪，没有办法读圣经，就到那个地步。所以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少我的印象前后最少弄了两个月。那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这个后面提到哈，这些真正认罪悔改了以后，真正认罪悔改以后，这个人你才经历到什么叫做洗净。我也觉得很稀奇，那是神的一个动作，圣灵一个动作，很稀奇。什么？当你真的洗净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干净。那时候就接了一封信，一个传道人，一个他写了一封信嘛。然后里面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觉得那是不该讲的话，但是你拿到那个信，你会觉得那个信很脏，我没有那个论断的意思，你才觉得那个脏，要不然的话你觉得那个东西很合你的胃口，你才会觉得脏，很奇怪耶。你这好像那人啊，那时候神也很奇妙，只是带领好多人了，而不是好多人了，带领那些我们一些到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来认识，也不晓得为什么，更不认识了。我们过去更不认识，神就带他们来认罪，来认罪悔改。那神也用我们这些同伴啊，帮他们认罪悔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基本的。那认罪悔改以后，那我一个感觉，什么叫做干净呢？干净就像一个镜子一样，这个镜子当人来到你的面前，它就反照出它的光景。因为你这么长的时间嘛，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寻求，都大家所有的同伴都撕破脸，全部都在神面前都对付了，真正都结，因为从小到大这么多的罪嘛，都整个都倒出去的，好像，所以好像这个良心就相当的敏锐啊，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人来到面前，好像他的光景就显出来了，你不要讲什么都知道了，因为人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个姊妹啊，她就比如说她讲到她一个男朋友啊，跟她男朋友怎么样啊，在淫乱的事情啊，就这样子。然后她就跟我讲她男朋友怎么样，我说你这男朋友跟你也不是第一个。我说是啊，他丁教会的另外一个执事也是乱的。然后我听听，我说那个执事也不是他的第一个。哦，他就觉得很惊奇，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的良心很敏锐哦，因为其实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洗净，你才真知道什么叫做洗净，所以这很奇妙。我就觉得当时神做这么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那这样，从此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光明之子，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对神对人无亏的良心，你才知道耶稣的血怎么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很奇妙。所以这是真是神很奇妙的工作。那这里呢还提到了一点啊，所以罪呢它有一个下罪的力量，下罪的力量。所以你发现到啊，当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往前，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有一个阻隔在那里，好像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东西，可能要补修，这在神面前要补修，不能开启，不能蒙恩的一个原因，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每一次讲到罪，就是我们良心还能够闪亮，还觉得说我们还有过不去的点，这就是第一个，神要赦免我们，一定在神面前彻底的对付。第二个，当你应该在神面前到一个地步，这些东西在你面前成为过去，不再出现，不再有碰到，这才是正常，非常的重要。每次提到点，就良心就不平安，撒旦的碰到在里面，好像良心有个不洁净的、没有干净的那种情况，这个东西在神面前一定要对付。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好，所以对那。这里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特点啊，这几个特点，它有下坠的力量，它让你上不去。然后还有一个罪像什么呢？ 像滚烫的油锅，我们都知道大家姊妹都煮过，你知道那个当油锅烧的热的时候，你水一下去它就炸开了。神的愤怒也是一样，当这个罪在人的身上，罪在人身上，罪这一碰见神的性情，它就炸开了，很可怕。所以有个神的仆人，他就讲到，真的是这样，像他虽然在这里，但是好像地狱的火就烧到你身上了，这个神的愤怒就炸开了，所以这个人就常常不平安了，因为神的愤怒在他身上，所以他就不能平安了，不能真正的信了耶稣不是真正的有喜乐嘛。因为他里面每当想到那个点，每当转到那个点，他良心就不安，每当转到那个点，他里面就有控告。你说这个基督徒这当然不行，那在神的面前过不去，在人面前过不去，在撒旦面前也没有办法对付，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 这里提到的这个一个人好像是纵使他认识了与主同死，这些东西还是要补修，还是要补修的哈。那这是一个，那讲到罪，讲到常见的罪跟罪的特点，所以在人的身上呢，实际上非常的奇妙，神早就给我们预备了恩典，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那第一个你就要认罪，第一个要认罪。那当然，认罪的范围跟我们犯罪的范围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得罪人向人认罪，得罪教会向教会认罪。犯罪的范围影响多大，认罪的范围就多广，就这个意思。所以那时候啊，你觉得很奇妙，你会觉得你真正知道经历了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的话，你这个人也非常的刚强，也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刚强。因为撒旦不能再告你，你在神面前就非常的刚强啊，这里不会一直被他拖着拉着一样。那记得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仆人啊，他们那个主人大概请了两三个仆人。那有一个仆人就是有一天就偷他主人的鹅啊，偷宰了一只拿回去吃啊，结果被另外一个仆人看见了，那被那个另外一个仆人看见，那那个仆人啊，就一直都跟他过不去，他不告他的主人了，他就说好，就是他就用这个看见他偷鹅，所以呢他就抓住这一点，要这个仆人怎么样？听话，每一次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他自己应该做的不做，他叫他做。结果这犯罪的仆人呢，他真是很就觉得很窝囊啊，很痛苦啊，因为他就怕他主人知道，怕他去命告，所以只好听话。而且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想通了，就是这样子再下去不行了，他就跟他仆人认罪了。同时认罪以后，他这个人啊，对控制他的这个仆人还不知道了。有一天他叫他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不听了，然后他就跟告诉他，恐吓他说，那我要去报告你的主人，你那个偷了他的鹅。他说你去告吧。他就这个人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还有呢，还有一种，这个认罪啊太多了，就像有人形容，就像洗衣服一样，应该是一件一件的在他面前洗了啊。很多人就说，耶稣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就像什么，那他洗衣服就像把所有的衣服放在一个包裹里面绑起来，到水里面就这样子，就冲一冲，整包的去冲一冲，那不对的啦。然后这样他根本就那个神就看人的心嘛，是看人的心，这一件一件都要对付的啦，一件一件实在是在神面前能过得去。他有认罪呢，他有一个特点哦，他认，像尤其是我们在工作那时候啊，他认的都是小罪了，真正的罪他不讲。过去呢有一个人，这很出名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就认罪啊，三天的培灵布道会。那第一天呢，他就到牧师的面前说牧师，我不行了，我一直良心不平安。他说什么良心不平安呢？他说我跟你讲，我偷了一根那个木桩啊， 托了一个木桩，牧师跟他讲，那你就拿去还就好了吧，你就拿去还，托了一个木桩。然后他又第二天他又不平安，又来了，又跟牧师讲说不行了，我还是不平安。什么不平安呢？他说我还拖了一根绳子，又拖了一根绳子。那时候牧师跟他讲了，你就去还了，拖了一根绳子就去，就处理掉就好了嘛。第三天他才吞吞吐吐的又来了，又不平安了。我说他真正不是偷木桩，也不是偷绳子，他是偷了一头牛。他把牛连木桩连绳子都偷去了，结果他认罪，只认罪木桩，认罪绳子，他那个牛他不讲，所以他一直不平安嘛，一直都有这种情形化。所以就说这个，所以他说一文钱没有黄金，断不能从那里算，难怪他不能平安，是这样子。那他这是一个认罪，耶稣的血真是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所以我在说，就是当圣灵还感动我们，还让我们不平安的时候，那就是神要还要赦免我们的时候，他就应该认罪。那认完了罪以后，你也应该知道相信，因为第二个你悔改了嘛，你认罪你悔改了，悔改以后怎么样，你应该知道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这很奇妙啊，你认罪完了以后，当然你就知道耶稣已经原谅你了，已经赦免你了，你的良心就很明亮了。哦，对，所以叫做悔改。所以第三个就讲到相信，我们要相信这主题上第十章四三节，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为什么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圣灵就为他的宝血做见证，宝血做见证，使我们良心能够平安。哦，对对，没有什么，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真是圣灵的工作哈，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已经付出了代价。那为什么他一个基督徒，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认罪？因为从现在敞开来，总比在审判台前好很多。在审判台前，那真是丢脸，对不对？你带着罪去见神。在审判台前的审判更不好，不如现在来解决。当时啊，为什么会敞开了？大家敞开了，把在审判前来对付就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要带着罪去见神，是不是？所以认罪悔改这个提到，一个是认罪，一个是悔改，第三个讲到相信。你悔改，你一定要相信了，相信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那里面自然就有信心了嘛。最后呢，好，你就洁净了。洁净了，这里提到，你就发现你的真是一个光明之子啊！你非常的刚强，你这个人真是会转变了。当时也会有一个转变嘛，就是很可惜，就是好像这个人以后还是会软弱，还是要软弱，还是会软弱，所以才有遗嘱同死同复活这个救恩，这完全的救恩出现了。好，我们看呢，这光明之子。那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比如说是五章八到十三节，一个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就被提到，所以这个光明之子行事就当向光明的子女。当然这是讲到当向，是就是了哈，不是像哈。你说但是有所本来他有各种不同的人呐、啊，不同各种不同的光景嘛、啊。真正一个新造人，他才是光明的子女哦。那这里提到了，当然嘛，这个形式像光明一样， 这个就讲到在光照里面，第十三节就讲到被光显明出来，在光照里面受责备，在光中被改正，这个都还不是一个真正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把它拿来引用，把它 用在这里面。那你要知道，实际上慢慢里面就晓得了，有时候心里讲的在这很难过啊，我们在外面就碰到，不好讲，有些场合真的很不好讲。那我们 有一次就印象很深，因为一个教会负责的长老，大家在吃饭，负责的长老在这种场合下讲黄色笑话，摇头，难怪这个教会根本就完蛋了，都没有。真的很惨。那 你知道吗，这他讲这些嬉笑的言语，讲这些不正经的话是小事情啊，他里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故事很多，故事很多。你要是这要挖的话，都不晓得要哭多少个月。我讲的是真实的话，真是这样。那是冰山的一角，还能够在众人面前还能讲到这些话，我是觉得这里面已经很暗很黑暗了。人家一般都是觉得这样很不好意思讲，对不对？对不对？也是不好意思，他已经没有感觉了，已经死了。那这样子还能带领教会，那这个教会怎么样？还有几句话，所以就是啊，所以就讲到光明之子哦，这是光明之子，行事察言，所以。比如所书讲了很多在生活上像一面光一样，一面镜子一样，这是有时候讲的真的很难过。他为什么这种话都能讲得出来，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可见他里面已经不简单了，已经不简单，已经问题很大，而且问题很多，问题很多。当然除了认罪悔改，最主要你要神家的救恩，要不然你这个人还是不行，所以这个良心就昏暗，对这些罪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他不会很敏锐，不会有反应，很奇怪，他觉得好像都一样，大家都一样，他不会有一个反应，那不会有良心的感正。在圣经里面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良心的感正，一种是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一个良心的感正是圣灵的光照，一个跟神性情有份，那是分享了神的性情，那是新造的人，他里面有个性情，他拒绝这个东西啊，跟他里面性情不合，那里面生命的转变，那不是光照而已。你光照的时候，有时候圣灵感得动，有时候感不动，这人很皮啊，人很皮啊，很硬啊，那外表都装得很好，他里面已经不行了，他外面还撑着，他实际上他里面已经不行了，他里面已经良心已经在很不平安了啊，圣灵已经在熬他了，在光照他了，里面说熬炼他，外表还好好的，很难的，很难。所以撕破脸能够对付罪，那也是神的一个带领。不，我想也不都是都这样的，但是他在神面前一定要对付清楚，就是了，对这东西一定要对付清楚，所以一定对付。所以你要，所以郑弟兄那时候讲一句话很好，他因为里面有暗昧，因为里面有暗昧，对神有暗昧，所以神对他的启示，他对神的认识当然也是不明的，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对神的态度是这样的。所以你发现到那个加太书第二章有没有？当这些当彼得啦，他让人家觉得他很怕这些雅各来的这些弟兄，然后那些那巴拉巴这些同工们就跟他一起装甲，这就本身就是一个暗昧。所以神不能用这些人去证实福音，不能用这些人去辨明福音。神把这个辨明福音、把证实福音的托物交给保罗。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那么透亮那么清楚，因为他本身就有暗昧，就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他才会装假嘛，他会装假。所以这一点你特别注意到，所以一个光明之子他里面就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透亮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良心在神面前也是透亮的，对神认识能够透亮，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没有暗昧。好，第二点我们提到就是对撒旦，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所以这个撒旦真的很诡诈，他就看守着罪人跟他谈妹嘛。为什么？他一方面引诱罪人犯罪，一方面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控告罪人，他专做这种事。他今天引诱你，然后呢，他怎么引诱你？他不是引诱你到他那一边，他是站在你这一边。你知道撒旦很厉害，很诡诈的，他是站在你这一边体贴你，然后引诱你，然后照着你的光景，软弱的光景，他就站在你软弱的光景啊，请你讲理由，接受你的理由，然后就怎么样，就站在你的理由这一边，然后跟神就敌对。所以撒旦是站在你这边来体谅你，站在你这边来，站在你的理由里面来跟你讲，所以然后让你软弱，让你犯罪，然后他再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你。你在约伯身上就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提到这撒旦的工作，所以主的宝血就两面解决，一方面解决我们的良心的问题，一方面解决跟撒旦之间的关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再怎么要求到的顶点就是死，已经有耶稣为我们而死，他的血就见证他的死，所以所有一切的代价血都答应，血都答应，所以没有话讲，没有话讲。我记得很出名的一个见证就是马丁路德，没有，那时候撒旦控告他，哇，控告他那个好多的罪，给他一个 list， 好多的罪，写了好多的罪控告他，他很刚强，他就告诉他还有没有，他说还有他写，啊，他最后说还有没有，啊，还有他在写，然后最后他问撒旦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好，耶稣的血洗净我这一切的罪。然后在神的面前真是罪入亲所啊，真是罪入亲所。这个你就要祷告悔改，你就要相信耶稣的血大有功效，是这样，所以就不再有控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撒旦不能再控告，因着主耶稣的血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啊，既然犯了个罪，在撒旦面前他不能定我们的罪，撒旦不再能定我们的罪，因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耶稣的血本来就是为我们的罪而预备的，哦，为我们的罪而预备的。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对付撒旦最好的方法就是基督的血。那所以那个我记得那个他也做过一个见证，他不是过去带了一个将军吗？当时候在国共战内战，那个将军杀了好多的人，那都没有办法，他夜里都不平安哦，夜里他都会惊醒哦，他夜里都会惊醒叫惊醒，那因为良心很不平安，杀了很多人，但是杀了很多人，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把这个难处就告诉牧师嘛，这个牧师他就怎么帮助他，就一个祷告，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他就把他宣告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一直喊到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结果很奇妙，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圣灵为耶稣的血做见证，从那晚上开始，他就不再有这些惊叫惊恐的声音，他真是得着了平安，就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要注意，就不再有控告，不再有控告，他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成为过去了。好，第二个这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所说的，主的血洗净你的良心，因着他不是在控告了，所以我们良心就平安了，良心平安了，我们就刚强了，就刚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他能够赶鬼，他能够赶鬼，他能够不惧怕，就只要他在神面前，在撒旦面前都能犯你的罪，都能犯你的罪，知道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即使这样良心平安了，他在撒旦面前 撒旦不能控告他，所以他就权柄呢对付撒旦，践踏撒旦，能够斥责撒旦。这是一个基督，一个光明之子，所以一个光明之子，撒旦最怕他。一个基督徒真的是，所以我们说那个基督徒最大的笑话就是怕鬼。宇宙中最大的笑话就是基督徒怕鬼，这是真实的，这是笑话，真是笑话。他因为不认识宝血，不认识宝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所以因着血的功效，所以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撒旦一见到光明，他当然要逃跑。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光明之子，那撒旦在你面前怎么能站立得住？不可能站立得住，他一定要走，他一定要逃跑。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心了，应该知道。所以不要再闹这个笑话，这是真实的话。那个当一个基督徒一定是很刚强的，他在神的面前他是光明之子，所以撒旦不能够伤害他，还不能够影响他，而且撒旦看见他都一定要逃的，一定要跑，他最怕光。第三个，我们讲到对蒙恩的人，基督的血做什么呢？对蒙恩的人就承受什么应许，承受什么应许。所以这里提到，当神看见了血，就看见了所立的约。我们看见了血，则已经承受了应许，因为神用血跟我们立约嘛，这是一个立约的血，没有，这是一个立约的血，在约的里面，让我们承受神所有一切的丰富。好，所以因着血，因着主的血，我们就被赎，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啊，得。那因着这个名分呢，我们当然就在这约的里面，让我们承受神一切的丰盛，这都是约的里面所有的。所以说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跟哥罗西书二章第十节所说的，因着这约嘛。那旧约时代立了这个旧约，它都有它的内容，神的应许。新约时代用基督的血给我们立了新约，所以在这约的里面，让我们就承受神一切的丰盛。好，最后一点呢，讲到因着主的血，我们都有亲近神。因着主的血，我们都有亲近神。这些经文都在里面哈，希伯来书十章二节跟十章十九节，还有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那我们都有亲近神。那人之所以不能亲近神，就是因着罪的关系。对，那现在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常常有一个习惯，很多人都有，好像有一个习惯，每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说我们靠着你的血到神的面前，这个若是一个基督徒一直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并不是很正常，绝对不是很正常，可见他良心怎么样，还有不安，这个东西要对付。每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觉得说要靠着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尤其是礼会一般礼会来上台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说要靠主的血来到主的面前，这个东西就说出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有不平安的情况，不如去对付。你应该知道，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一切的罪，你应该知道。所以你看，这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这个祭司他每一次他到神的面前都大祭一定怎么样，头上顶着血，牲畜的血，当他带着牲畜的血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没有不安了，他就没有不安了。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不敢亲近神，就因为不认识宝血的功效。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每一次都要讲一下，带着血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你的血来到神的面前，这个都隐约说出他良心里面还有阴暗，都说出他良心里面还有不平安在神面前。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大祭司每一次带着血，他就能够很平安到神面前，他就没有战惊没有发抖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也是这样，既然知道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既然我们是光明之子，既然知道宝血的功效，那我们就不应该否定它的功效，否则我们是得罪神。那就说好像 圣灵还不为他的宝血做见证，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学习经文。哦，这点，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来到神面前，他好像每次都好像还要带着血来到神面前，好像没有这样说他就不平安。哦，这里面实在是有故事。哦，所以应该在神面前应该好好寻求，在神面前好好对付。啊，真是在神面前在来顶上还过不去的地方。那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看了关于基督的血，我们就交换到这里。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都觉得就是执行的问题，人的责任，就是不在人的责任。当神一光照你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就应该去寻求，去对付，去解决这个在你良心上还不平安的事情，所以让你能够对神对人能够良心能够平安。啊，彼得这个讲一句话，让你能够怎么样安然见主。啊，这句话太好了，啊，让你能够安然见主。啊，那所以这是对宝血来讲，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这宝血的光中要能够过去，要能够过得去。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说，当每一次提到罪，每一次提到基督的血要洗净我们罪的时候，当每一次提到这件事情，你就有这些罪从你身上反映出来，有些不平安从你身上反映出来，这就是神要赦免你的罪，你应该好好去对，不要错过机会，不要错过机会。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良心能够平安，你的属灵的光景能够踏实，神的话你就能够看见善的光，因为真是这样，没有暗昧的光景，没有暗昧，所以神的话对你就能够透亮，就能够清楚，就能够在你的面，在你身上，因为你是光明之子。啊，这点非常重要。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太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行，主耶稣啊，所以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奇妙的救赎。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实在是蒙恩蒙爱的儿女。主耶稣，你用你的血能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主啊，当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我想我们深深知道，主啊，你就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主啊，你也真是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耶稣，你真是能够在光中接受你的感动，在光中接受你的光照，也能够你也给我们力量去对付你要我们所对付的这些的罪。我们只知道说，主啊，你有充充足足的恩典给我们，当你要我们认罪的时候，我相信你真是给我们有充足的恩典，带着力量去做这些事，去解决我们跟你之间跟撒旦之间的一切问题。感谢你，我们深深知道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你要我们在心中没有任何的暗昧，你要我们在心中真正能够踏实，能够真正能够显出跟你之间真的没有任何的阻挡，没有任何的阴影。主啊，让我们之间真是没有任何的遮盖。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我们真这么多么宝贵，一个光明之子行走在地上，或者说是带着光，真正能够让周围的人能够蒙恩。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